已经受不到圣贤的教诲，对三世因果几乎完全不能接受啊。那么再加上现在的社会风气，崇尚于功利，只求个人的利益啊，不顾众生的死活啊。对于一些动物，那就更不必说了啊，可以说是恣意的杀害，适当这一生时间很短了，但是在这个短短生命之中所造的恶业，跟众生借的一些冤仇，生生世世累积都偿还不清，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只有佛经里面讲得透彻啊，感应篇里面也讲得很明白那么这些行为，实在讲呢，都出自于残忍啊，没有一丝好恻隐之心的，到自己受到灾难，也不会有别人来怜悯你，为什么呢？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，注解里面说得好，说诸善本于一慈啊，一念慈悲是众善的根源啊，诸恶本于一人残忍啊，所以他感召一切物而没有顾忌，去人行此，这是圣贤佛菩萨的功德之所在。我们学佛习圣习贤，就要从这些地方去做起。可是什么叫慈悲，什么是残忍啊，粗相是显而易见，细相就不容易看清楚了。了凡四训里面说得好啊，善有真有假，有偏有远，他说的很多啊，可见的像这些地方微细的地方，那你没有智慧没有学问你就看不到了。 那么在现前的社会，似是而非的事太多太多了，不胜枚举啊。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眼光啊，相信自己的看法，相信自己的想法，往往铸成大功。啊，无可挽回呀。我们看看历史上那些人物，啊，杀害千万人的、亿万人的，你要追求他的根本原因，就是他相信他自己的想法，相信他自己的看法。啊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就是几个人呢，相信自己的看法想法，让亿万人受到灾害，啊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。我们今天没有他那样的权力，没有他们那样的地位威势，啊，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不知道谨慎，啊，不知道求智慧，啊，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一样造罪业，罪业的影响我们哪里知道？所以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不能不谨慎。读书人，从前读书人以孔夫子、以孟夫子为榜样，学佛以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以佛的十大弟子为我们修行的榜样，我们有一个依靠，有个依归。啊，那真学才行。啊，口头上学佛，形式上学佛，不是真正用佛菩萨这个模式啊，来塑造自己，这一生当中就很不容易成就。啊，充其量是给佛结个缘而已。啊，像我们往昔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跟佛结缘，而没有成就。那我们再想想那些成就的人，成就的人有两种，啊，一种菩萨示现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我们也非常向往，但很难做到；另一种确确实实是当机众，啊，那些人的成就总不外乎沉默寡言， 老实修行。啊，这个诸位啊，要仔细观察我们的念佛堂。啊，你看那个念佛往生的人，往生是成就，他瑞相稀有啊。啊，然后再想想这个人的身前。啊，尤其是往生最近一两年的表现。我们可以能观察出来啊。啊，凡是修行有成就的人，省心省事啊。啊，真的是多事不如少事，少事不如无事，他心才清净。清净心就是念佛三昧，所以他功夫得力。啊，妄想很多，杂念很多，废话很多，你在佛门里面，无论出家在家，修福而已。啊，讲经说法，如果妄念还是多，啊，妄想还是多，外缘还是多，也是世间有漏的福报。不是功德，诸位一定要搞清楚，功德是清净心。啊，你的妄想一年比一年减少，一月比一月减少，这是功德。啊，外缘也少。这是功德的样子啊！啊，我们是凡夫，是初学，不是菩萨应试。菩萨应试没有关系啊！他人家心地清净平等。不落两边，这个心，我们功夫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要想在这层成就，那一定要靠自己智慧的选择。啊，七觉智里头，第一个是择法。选择对于自己有利的修学法门，选择是对自己修学有利的生活环境。啊，避免诱惑，避免困扰。希望这一生不至于空过。那是真实智慧的人，啊，真正有成就的人，自己要有这个心念。决定要求佛菩萨加持，啊，没有佛力加持，我们凡夫做不到啊。我在过去求学的那个时代，刚刚出来弘法的时代， 困难重重啊。我一生都在受折磨，但是我愿意承受。我老师告诉我的，这一生都是佛菩萨给我安排的，所以无论什么环境我都乐意接受。我在这个里头磨练自己，把自己的烦恼习气磨平了，磨掉了，才能得这一点成就。经不起考验，决定不能成就。选择修学环境是我们一生当中成败的关键。我一生当中也遇到很多热心的人啊，想帮助我，我没有接受啊，我只接受韩馆长一个人照顾我。这个道理懂得的人不多，一个人照顾我，感恩只感谢一个人，十个八个照顾我，将来要感恩感十个八个，不累死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有很多人有比韩馆长更好的环境，我都如如不动。这个人家不施恩惠，不好接受啊，将来要报恩的。一个地方住不好，再换个地方，又住不好，再换个地方，你的一生就完了，谁敢惹你？中国在古老的时候，出家人挂单，这个挂单知客司的事情啊，知客司一定会问你，你从哪里来，你在那里住多久，过去住过哪些地方。如果你每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都很短，知客司心里很明白你这个人不好处，不会留你的。你在一个地方都住上三年五年，你这个人不错，跟大众能相处，人家愿意留你啊。从这些地方就能观察你能不能忍辱，你有没有耐心。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有多大的耐心，你就有多大的成就。你有多大的忍辱，你就有多大的定慧。与人相处不能忍，工作环境不能忍，这个人的成就决定有限的。这一句经文里头，不但与人事要能忍的，与无要能忍。这个无通常是指小动物。看到这些小动物， 我们有没有动一个念头？过去生中啊，我也曾经跟他一样啊，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？啊，这一生如果不能往生，来生来世跟他一样的机会还很多啊。如果这个念头先行了，这叫实觉，你开始觉悟。我们就会勉励自己，会警惕自己，不敢懈怠。我们生生世世做过蚂蚁，做过蚊虫啊，也做过苍蝇啊，什么身都曾经受过，忘掉了。啊，曾经堕过地狱，也曾经堕过恶鬼，也曾经当过天王，梦一场。啊，还继续要做这些噩梦吗？所以对于一切动物要有慈悲心，要爱护它啊，要照顾它啊，想到我跟它没有差别，只是身相不一样而已啊，生活方式不一样而已人，是三恶道的心啊，六道里面的下者，心里头常怀着凶狠残忍，转眼之间地狱恶鬼去了，畜生的身都不容易得到。我们怎么能不警惕？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昨天讲到《感应篇》第39句，人作残害，造这种罪业的，往往也是因为累劫的恶习气，不知不觉。有时候虽然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，可是实际上啊，他还是在造作。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观察到恶习气的严重。世间人在喜庆的时候，一般做寿的时候，许多值得庆幸的这个节日，许多人杀生祭神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自己不能够觉知。这些事情我们见得太多了，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，自己喜庆之日 应当答谢鬼神。啊，答谢鬼神呢，绝不能够杀生祭祀。杀生祭祀，说老实话，善神、善鬼都远离了，啊，不愿意承担这个罪过。啊，你是为他而杀的吗？这个罪过他要承担。唯一有一些恶神凶差，他才毫无忌惮啊，接受血食的供养。人与鬼神都因此而堕落啊，人道造作恶业，来生呢堕地狱。鬼神造作罪业，来生也堕地狱。这六道轮转呢，所以一切喜庆之日决定不可以杀生。这个汇编里面呢都讲到啊，他这个里头有一段呢讲得很好，文不长，他是平等为佛，正直为神，这两句话说得好。佛在经典常讲，佛是平等心，菩萨是六度心，圆觉是因缘心，声闻是四谛心。啊，心里面常存如是法，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他说断无因，会降伏之理。我们杀生啊，祭拜神明，如果这是杀生祭拜佛菩萨，确实有这个事情啊。我早年在台湾啊，那个时候已经出家了，住在大溪，大溪有个香云寺啊，那个时候我们住在这个寺庙里头，附近的居民初一十五都是拿着猪头啊，这个鸡鸭鱼肉来拜佛啊，来供养佛。你说这成什么话呢？啊，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啊，以这些来祭拜鬼神，鬼神祭拜佛菩萨，这是贿赂啊。啊，对佛菩萨对鬼神行贿赂，而希望佛菩萨鬼神会降服给他，哪有这种道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些人对佛法是一无所知啊，完全是迷信的啊。台湾有这种迷信存在，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类似这一类的迷信一定不少啊。啊，追究这些因素，我们学佛的弟子，特别是出家弟子，有责任啊，决定不能够推卸。我们出家人没有尽到教化众生的责任，没有能够对社会大众把佛法讲清楚、讲明白啊，还有这些人呢迷信，甚至于 我们再要造作一切误导大众迷信的，那罪过就无量无边了。啊，这个可能就是啊，古人所说的“地狱门前僧道多”。啊，我们误导一切众生的，去搞迷信的，这是大错特错。甚至于我们今天说佛教是宗教，已经误导众生迷信了。我们今天很清楚很明了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佛陀智慧的教诲，与宗教扯不上关系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把佛教当作宗教看待，就是误导大众迷信，罪过已经就无量无边了。啊，所以他这个地方写的这一段写得好啊。社会啊，有许多人呢，啊，在佛菩萨、在鬼神那个地方去许愿。自己有所需求啊，去许愿，啊，到还愿的时候，啊，就杀生祭祀，啊，那么这个是这种愿呢，物愿，啊，他这里好是。众德随心，啊，你所求的那个愿，哎，果然你得到了，啊，你想升官，果然升官了；你想发财，果然发财了。实际上啊，这不是你许的愿，佛菩萨满你的愿，啊，鬼神满你的愿，不是的，是你命里头注定的。与佛菩萨与鬼神根本就没有关系，啊，但是你取的恶业，啊，你造的恶业，果报一定在后面，啊，不在后生就在来生，啊，后生是讲我们这一生的晚年呢，啊，你要造这个恶报啊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，啊，感应篇里面说得太清楚了。理虽然说的不多，汇编的注解补充进去了，所以说是有圆满的理论，而四说的太多了，啊，这个四就是真实的证据，啊，种善因得善果的证据，啊，造恶因得恶报的证据，太多太多了，啊，我们都读这部书，啊，看看过去这个业因果报，然后回过头来仔细再观察我们现前社会，现代人的造作，看看现代人的果报，比书本里头记载的更明显了，我们怎么能不信？ 怎么能不认真的去学习？啊，我们同学提了两个问题，跟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一桩事情啊。现在的社会因为人口增加，所以许多国家地区都在那里讲求计划生育、介质生育，在美国也是如此啊。所以美国现在的现象，白人的人口几乎停止了，没有什么增长，黑人的人口大量增加啊，黑人不节约，每一个家庭四五个小孩、五六个小孩很正常的啊。所以将来的美国是黑人的天下啊，他们是民主制度选举，黑人多了当然会选黑人做总统，因果报应啊。啊，黑人以前是非洲啊那些奴隶，将来奴隶做主人啊，白人的主人要沦为奴隶，因果报啊，中国人口多，所以戒律啊，只准生一个。印度人不讲究戒律，可能呢，不久之后啊，印度的人口会超过中国啊。那么中国这个民族，自古以来重男轻女。啊，即使家里有个男孩，娇生惯养，你晓得他是来报恩还是来报怨的？啊，他是来讨债还是来还债的？所以，今天社会问题，如果不声明佛法，不能解决。啊，凭我们自己这种观念啊，想法看法，我们只看到眼前，没有看到后果啊！啊，现前觉得这个做法还不错，后来是什么结果呢？不知道了，可能引起后患无穷。一般人的思考往往只考虑到眼前，这是这个时代远远不及古时候啊。中国古时候特别是管理国家、管理政府的这些人士，他们所想的、所考虑到的都很长远啊。古时候做帝王，他所思考的千年万世啊，希望他的这个政权能永远巩固，子子孙孙绵延不绝。啊，做个宰相至少要想到 五十年之后、一百年之后的影响。读书明理的人，即使没有做官，做一个平民，他也会为他的后代子孙着想，也会为历史的使命啊来着想，所以想得很远。佛家讲善恶，讲得圆满，现前是善，后世不善，这个不是真善。现前虽然不善，后世很善，这个事值得做。现在人很少有这种智慧了啊，所以善恶没有能力辨别，许许多多在眼前似是而非的事情，往往自己做错了，没有智慧，没有眼光啊。原因在哪里？不读圣贤书之故啊。圣贤书是帮助我们长智慧，不读史书啊，特别是中国的历史，中国的史书记载的是什么？就是记载善恶报应啊，一部二十五史就是讲的业因果报啊，增长我们的见识啊，使我们有能力辨别是非，辨别善恶啊。所以古人读书，这个是重点的教学，经学、史学啊，一个是智慧学问，一个是见识。啊，历史是一面镜子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。常读圣贤书，自然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过失。每一桩过失要从佛的眼光上来看，后患无穷啊。这个是世间人不能够理解的。啊，那么有同学们告诉我，在中国大陆寺院庵堂，这是佛教道场地方啊，常常有人把这个小孩、女孩丢弃掉了啊，寺庙里头人，就是佛家是慈悲为本呢，啊，捡到这个小孩了，怎么办？啊，这些小孩，听说有的寺庙一年可以捡十几二十个，诸位要晓得，现在有，从前也有。 半个世纪之前啊，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常常看到城市里头啊有育婴堂，婴儿育婴堂。那么什么叫育婴堂呢？都是人家养的这个小孩弃掉的，遗弃掉的，不要的，丢掉的，他们捡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养育他们。所以那么在中国佛教道场啊，应当要办育婴堂啊。我说的是真话，好事情啊，好好的养育这些婴儿，把他们养大成人，好好的教导他们啊，从小用圣贤的教育教导他啊，这些人我们好教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人干涉嘛。啊，一般小孩他由父母做主，这些小孩我们可以做得了主啊。啊，不必让他上这个一般的学校。啊，我们育婴堂里头有自己的课程，啊，有自己的老师。